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面对无法改变的过去，我们常常会有两种比较不健康的心态，那就是悔恨和苦读。存着这样的心态面对人生，必定是无法让自己继续向前迈进的。而虽然过去已经不能改变，但是是否能够赎回过去呢？作者在《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的第九章就要告诉我们如何赎回过去。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忠心的仆人，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忠心的仆人。保罗在此列举了一些他做主的仆人的生活经验，危险的旅程，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受寒冷和许多其他的困苦。除此以外，他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身上，他感觉到实在是担当不起。在精疲力竭的一天末了，还要担当这种额外的重担，需要更加的忍耐坚持，这实在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保罗并没有抱怨，他蒙召就是为了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种天天压在身上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正显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在做主的仆人，真正显出一个人爱心是在多走第二里路。在上帝眼中看我有价值的，乃是在本分以外的爱的行为。除非我们能毫无怨言，甘心的、快乐的、蛮有爱心的担负起天天为教会挂心、压在心头的重担，才能算是主的一个真正的忠心的仆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常常只顾念自己的事，忽略了神家中的事， 求你赦免我，赐我力量和火热的心，能在教会与弟兄姐妹中同心合意，忠心的服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前半段是用韩文来演唱的，曲名是《任何环境不要惧怕》。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九章，赎回过去。一起来看这本《坚持一生的道路》。悔恨并非过去掌控我们的唯一方式，苦读也如出一辙。悔恨往往牵涉我们自己拙劣的抉择，苦读则往往导因于其他人拙劣的抉择。当我们敏锐察觉到被人误解时，苦读的情怀余焉滋生。苦读将心灵转变为愤怒与报复的黑洞，完全不可能逃脱。一个心怀苦毒的人，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引发伤害铸成的错误与承受的痛苦。一位丈夫不断想到妻子的所作所为破坏他们的婚姻的平静，一位女人利用她清醒的每一刻思索生意伙伴的所作所为驱使他们破产。苦毒毒害灵魂，苦毒摧毁健康，破坏人际关系，同样惩罚朋友和敌人，以及任由伤害随处蹂躏。心怀苦毒的人自有一套特定的逻辑，受害的逻辑。受害者很快就专注于他们所承受的伤害。一个人的行动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破碎的婚姻，行动无法自理的身体，失去的工作，以及饱受创伤的心理，一切都如此不公平。受害者是对的，事情并不公平。痛苦真实可辨，失去则无法挽回。心怀苦毒的人确实自有一套真理，他们认为有正当理由感受愤怒。事实上，我们整个社会专精于受害的情节，要探查究竟并不难。毕竟每一个人的经验都独具一格，任何一个人有什么权利必须解除或减轻别人剧烈的痛苦呢？表现正义的行为并不会使人快乐，心怀苦毒的人可能正义凛然，但是他们也觉得孤单寂寞。他们能够提出合法的索求与控诉，并赢得法庭诉讼，迫使每一个人承认他们是错误行径的受害者。然而，表现正义的行为值得吗？值得付出寂寞、孤立与执着的代价吗？心怀苦毒的人争取每一项想象得出来的认可之后，他们依然抱着残留的痛苦。他们可能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正义只为他们赢得虚有其表的胜利。他们用来证明自己的苦读具有正当理由的那几年纯粹虚耗时光，使得最初的失去相较之下黯然失色。我从来不曾被苦读占据心房，我比较倾向于悔恨，因为我定义为一切承担责任。我依然在苦读的边缘蠢蠢欲动，多半造因于那一桩车祸，失去母亲、妻子、女儿。令人惊讶的是，我不曾对司机怀抱苦毒，他自己的人生几乎自从出生那天起就一团混乱。然而，因为我面临的处境，我感觉苦毒试图爬进我的心中。 大部分时间我极为忙碌，忙碌使我嫉妒拥有较多休闲时间的人。我时常感到孤立，因为我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在家。自从妻子林德去世之后，我发现维持亲密的关系需要付出这么多的心力和额外的时间，那似乎不太值得。我和其他成人参加社交聚会也不像往昔那么频繁。当我想到我的孩子必须承受的失落与痛苦，以及他们有生之年在某些方面所要处理的问题，有时候我感到愤世嫉俗。但是我身怀感恩之心，我并没有变得苦毒不堪。神的恩典将我从那一种危机中释放出来。借由思想苦读会如何影响我自己的孩子，我认为我蒙神保守免于那种罪。我不希望那种余毒残留在我家。我们对于改变过去束手无策，过去仿佛花岗岩一般坚实刚硬，仿佛山一般屹立不摇。往事已不可追，悔恨、苦读、报复，这些没有一项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无论我们说过多少次但愿，悔恨不会改变我们的过去。无论我们的思虑、责备和控诉多么苦毒，我们所承受的错误结果仍然不会改变。无论我们多么疲于策划报复的计谋，我们永远不能扭转最初造成我们痛苦的事件过程。悔恨、苦毒与报复只会毁掉我们，我们会成为自己黑暗灵魂的阶下囚，继而被自己酝酿的思绪窒息而死。查尔斯·弗瑞哲的小说《冷山》追溯英曼在南北战争时期的旅程。他是一个负伤的逃兵，一心想要回到他挚爱的冷山，有一位女人在那里守候他归去。他沿途忍受深刻的痛苦，但是他同时了解萦绕在心中的忧伤与苦毒会让他的境况比以前更恶劣。英曼说，你可以为流逝的时光与其中所受的伤害，为死者以及为你失去的自我无止境哀痛，但是历世历代的智慧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沉浸在持续的忧伤中。那些老一辈的人明白一两件事，他们想要说出某些事实，因为你可以让你的心哀痛余恒，但至终你依然停在原处。英曼明白忧伤与苦毒能够让一个人陷溺于过去，无论忧伤多么剧烈。他相信你所有的忧伤未曾改变任何一件事，你所失去的不会回到你身上，它永远失去，你只留下疤痕显示空虚。你所能选择去做的便是要不要继续。如果你继续，也深知自己是带着疤痕一起上路。正如英曼所建议，无论过去的痛苦多么剧烈，我们必须学习前进。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然而我们依然拥有一种稳健在握的力量。我们可以信靠神赎回我们的过去。下一章我会继续探讨这个主题。如果我们容让神做工，他会赎回我们的过去。他甚至使用我们最拙劣的抉择和经验完成某些美好的事。我曾经见过在学校纯粹出于懒惰而表现欠佳的学生，后来成为优秀的老师，因为学生时代的失败让他们体会学生为何挣扎，以及他们如何发挥最佳的学习。我曾经见过遭受虐待的孩子成为有效能的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了解虐待如何开始，以及如何才能扭转情况。我曾经为了一些新郎和新娘证婚，他们定义要真心维护誓约，从而改变了父母为他们所设定的方向。他们的父母确实总是有某个原因无法维系自己的婚姻。 失败提供我们呼召的线索。尼克森总统的幕僚寇尔森因为牵涉水门案件获判有罪，在狱中服刑7个月。他在入狱服刑之前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狱中的经历并没有为他留下苦读或是悔恨，这段经历反而开启他的眼睛，使他注意到狱中囚犯的需要。他后来着手成立监狱团契，为囚犯与他们的家属提供成效卓著的服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成长于波兰，他亲身见证国家政策的残酷，他成为世界最热忱的人权代言人之一。久尼塔达在青少年时期遭逢一场悲剧性的意外，这起意外造成他四肢麻痹。他的著作、绘画、见证与激发盼望的事工，鼓舞数百万不良于行的人。我们很容易认为寇尔森、若望保禄二世、久尼是不平凡的人，因而将这一点抛诸脑后。但是我观察到神的救赎大能也运行在普通人身上。我认识一位善于鼓励别人的女士，即使她最近在一桩车祸中失去她的丈夫。我和一位将时间与精力投资在问题青年的老师通信，虽然他的父亲正是被这样的一位年轻人残暴的杀害。我和一位比任何人更照顾校园其他人的同僚共事，虽然他出身一个缺乏爱的家庭。我曾经看过这些人身体力行，并且从他们的善良获益。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过去无法改变的某些事烙下记号，尽管遭遇过这些困境，而且正是因为过去的困境，他们变得如此善良与善于挥洒影响力。如果我们容让神做工，他会赎回我们的过去，然而他需要我们的合作。我们必须愿意接受他的饶恕，愿意宽恕别人，以及愿意等候神成就我们渴望的救赎。首先，我们必须愿意接受他的饶恕。我以前认为，假使人们拥有饶恕方面的问题，原因在于他们拒绝承认需要饶恕。他们迅速提出控诉，却缓慢承认错误。他们轻易责备，却不承担责任。如今我恍然大悟，许多人其实拥有不同的问题，他们无法接受神的饶恕，同时无法饶恕自己。他们充满悔恨，以至于不断回溯愚昧的错误，反复从记忆中播放录音带，直到错误主宰他们的人生。他们憎恨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时无法让过去远离。问题不在于神，神差遣耶稣基督对付罪的问题，而且一劳永逸地成就了。他应许饶恕和救赎，但我们必须愿意承认我们的失败，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然后接受饶恕。我们必须愿意让过去留在原处，放弃一切改变、否认或是拥抱过去的权利。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让过去降服于神。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吉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 顺服，他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是点点，我才明白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也进到第九章《赎回过去》。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到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liangyou.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